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平。
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你收听。
新乡小站。
新乡小站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凯传。今天我和美玲再一次把 Debra 请到了我们当中，在这段时间当中呢，我们和 Debra 一直在探讨怎么样来培养我们的孩子有一个非常美好的品格啊。我们希望我们自己的孩子要建立一个美好的品德，将来呢，在这个社会上也可以起到一个积极的动力。但是呢，我们也谈到了关于这个道德，说起来两个字其实有很多的层面，我们讲到了道德的四个层面，我们也讲到了一些专业的词，比如说我们讲到我们要建立道德的仓库，我们的良心呢同时也会有四种的活动。那当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呢，如果是你有道德仓库的人呢，你就会在这个当中呢建立一个道德的搜寻机制，我们就可以从中啊搜寻到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以至于呢在这个当中我们可以来自我的调教，自我的改正。同时呢，我们也跟大家分享了我们要有一个道德的训练，也就是说我们不光是懂得道理，更重要我们要知道我们怎么样来训练把品德发挥到最好。我们有讲到有两种的训练方式，一种就是禁止性的训练，一种呢就是积极性的训练。 Debra， 今天我们就特别再请你来呢跟我们大家更具体的分享
这个良心的训练呢，一定要把它落实下来。我们现在在这个时代啊，因为特别是中国都是一胎制，父母亲跟祖父母的那个管教方式呢常常是不同的。我自己呢曾经被请到过很多家庭，给他们一家三代去做辅导。为什么？因为这个孩子有问题，孩子的问题是说他不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因为爸爸妈妈告诉他一套，然后呢那个祖父祖母又告诉他一套，变成小孩子后来就干脆谁的话都不听，我要做完，我是什么就是什么。所以后来我去他们家族训练的时候，就是帮助这三代人建立同样的一个道德良心的标准。而且就是说父母亲如果跟祖父母呢有责任把神的价值观呢要放在孩子的那个心里边的仓库里面，当然就是说你自己首先要把你的价值观放在你的心里面，然后你才坐在孩子的身上。其实这样子的话呢孩子才会有安全感，不然的话呢通常这样的孩子啊，如果是两代四个人教的都不同、啊、最后这个孩子就是情绪失控，他用情绪掌控所有的人，最后这个家就翻天了。可能你们也在生活中碰到很多这样的孩子哈。
其实呢在生活中我们常常也看到，特别是中国的家庭，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宠着这唯一的一个孩子哈。有的孩子呢他们真的很聪明，他们也很辛苦啊，从早到晚都在学习，那他们所学的东西啊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啊，甚至呢他们可能都超出了他们那个年龄的那种知识的层次领域，但是唯独呢看到他们的个性啊有非常大的缺失。比如说他们不能和家庭的成员有非常美好的沟通啊，父母呢只是说我要管这个孩子，但是迫于爷爷奶奶的压力呢就不能管了。那爷爷奶奶呢一方面是非常宠爱这个孩子，你想怎么样都可以，在家里你就是王，你要星星我绝不给你摘月亮，但是呢他们所有的事情都帮着这个小朋友啊包办代替啊，不论是他的起床穿衣吃饭穿鞋，或者是他的梳头洗脸刷牙等等啊，每一件事儿都是事必躬亲啊，每一件事儿都为孩子做到了。 可是发现呢，这个孩子到了八九岁了，有的还什么都不会做，只是会学习。父母给他灌输的就是，你只要学习好，别的你什么不会都没有问题，都由爸爸妈妈来替你做了。到最后就发现这个孩子非常的叛逆，非常反叛，他们自己一方面非常没有能力，另一方面呢，他们又非常高的智商，他们看不起自己的爷爷奶奶，也看不起自己的父母。我们看到这样一代的孩子成长起来，其实我们做这个家长的心里都是很担忧的，我们怎么样来帮助这样的家庭，这样的孩子们来建立他们的良心呢？
我也看过，像有一些小孩子，如果父母亲就是因为他一直在家里都被父母宠坏，或是他爷爷奶奶宠坏，所以如果父母有一天骂他的时候，他可以哭两三个小时不停的，
是，
就是不管你怎么哄他，他都不要，因为你骂我，我就生气，所以我就是哭。
对，这种情形在中国大陆现在多到不得了，在温哥华也很多。我曾经有被人请到家里去辅导一个五岁的小孩，然后我说父母亲必须要先受辅导，父母亲不愿意受辅导，说是孩子的问题，根本就不是。这种情形呢，一定就是孩子的里面没有建立那个道德搜寻体制，所以孩子是极度的没有安全感的。因为你想一个孩子那么小，什么是对什么是错都不知道，然后父母有时候被逼急了也会去骂这个孩子哈，往死里骂，骂完了以后呢又好像没事一样哈，然后父母亲就说我要惩罚你，我要打你哈，最后又没打。所以呢，小孩子后来就觉得说，哎，今天爸爸妈妈心情好就天晴，明天爸爸妈妈心情不好就下雨，那我也这么干，对不对？那今天我不高兴，我就跟着你们全部下雨哈，变成小孩子的心理失调哈，而且他不知道是非对错，然后父母亲呢又觉得丢脸，那很多时候呢就会在别人面前呢去讲这个孩子，然后再骂这个孩子，然后别人也会帮他父母去骂这个孩子。最后这个孩子呢就是懂很多，但是呢他也没有自尊，他失去了自尊，他就要找那个自尊，他怎么找？他就要把你们所有人搞得都要听我的话，因为他里边要自尊要被爱，那因为他不可爱，所以人家也不是从心底里爱他的哈，特别在外面，所以呢就变成小孩子一天到晚心理失控，情绪失控，基本的内在需求满足不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一个亲子教育一定要教他智慧、身体、跟人的关系和跟神的关系，我们说 IQ、EQ、SQ 和身体健康，四个轮子走路一个车子才开得动，如果少了一个轮子，也就是说这个良心道德的教育如果缺乏的话呢，孩子越有本事哈，将来造成的那个亏损会越大。父母亲到后来，特别是小孩子有几岁啊，我要去辅导那个孩子就五岁，五岁已经琴棋书画样样都行，会三国语言，他在家里边那就是王了，他爸爸妈妈来加拿大到温哥华还不会讲英文，哦，他藐视得很啊，他看那爸爸妈妈的眼光就是说，哼，你都不会讲英文，你知道哈，就那种完全没有尊荣父母、孝敬父母的那种。而且长辈哈，越是对小孩把他当作皇帝哈，小孩越不尊重父母，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反过来的道德价值观哈，会让孩子一生当中受很大的亏损。所以我现在用的办法当然就是要去建造他们的道德体制，首先建造父母的要信耶稣，帮他们信耶稣，因为不信耶稣的话他们还是不会，他们还是只是头痛一头脚痛一脚，帮助他们建立这个道德仓库，然后呢让他们有一致的看见，一个家里边所有的长辈要有一致的看见，一起来管教这个孩子。那么这个孩子后来呢就像一个建房子一样哈，建房子你一定要有框架，所以我们说人的生命成长改变需要有恩典和真理嘛哈，爱有两面，爱是需要有恩慈，同时要有管教，所以圣经上讲到爱，神的爱就是管教的爱，神所爱的就必管教。那如果这两面的爱只有恩慈没有管教的话呢，就会造成我们的孩子长大以后是极度不健康的。
但是如果一个五岁的小孩，如果过往在五年当中父母都在这样宠他，如果现在父母知道哦要好好教导他，但是你怎么开始呢？那很难哦。
对，所以就是当然我们就是首先就是要为自己的心祷告嘛哈，因为也是训练父母亲首先要接受训练，因为你知道孩子会拗嘛， 拗的时候父母亲就会降低标准了哈。那父母亲首先在心里边要知道，就像我那时候我的孩子，我信主的时候我的孩子已经是不受教了嘛，在学校里边都是跳到桌子上反叛，所以就被丢到家里边不给他上学嘛哈。那我那时候首先就是我自己要被训练，因为我有时候就烦了他了哈，我有时候有事的时候他一吵一闹我就算了算了就给他了哈，小孩子还是没办法建立起来，所以我自己就是要到神的面前去支取力量，首先让我自己能够从心底里边知道说我一定要给孩子一个东西是把神放在他心里，所以我会帮这个孩子祷告，父母亲为孩子祷告很重要，然后跟孩子认错，为着我过去我没有把这个神的道德标准放在你的里面，造成你今天行为这样的后果，我作为父母我愿意承担责任，我在神面前我要承担这个责任，然后呢告诉孩子说妈妈以前没有教好你，这是妈妈的责任，但是从现在开始你要负你的责任，所以呢就是帮助他跟我一起来成长，在灵里边祷告很重要，然后呢就是让孩子重新建立这个道德体制，当然带他去教会啊，让他接触一些好的朋友啊，好的环境啊，那就是耳濡目染嘛。我们说文化是靠团体来建造的，其实基督徒整个教会它的文化就是一个道德律的文化，在一群能够有爱心然后又能够有法则的有真理的一群人当中，那把孩子带到教会去是对孩子最好的办法，因为小孩子不像父母亲他五六岁他还没有办法自制，那么把他带到教会去让神的灵刻在他心板上，让上帝自己来在他的心里做调教的工作。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就是以前讲过的就是要设界限嘛，当然就是不同的年龄层要用不同的管教方法，那五岁呢我觉得还是比较容易的，所以呢就是不断的跟他讲道理，然后慢慢的转化他从一个静止型到后来变成一个积极的训练，刚开始就是要用镜子的，没办法，因为他已经没有了，就像我们这个我们说中国人已经没有道德标准了，那你不用禁止的不用受罚的没有办法，他不会听的，所以禁止型和积极要一起使用，当然具体的东西我们还要再更多的讨论。
刚才 Deborah 讲的时候我在想哈，那有的家长呢就是这样，其实你说的他也是明白，但是他很怕得罪他的孩子，他觉得说我要这么管他的话那他就不爱我了哈，本来我那么爱他我对他那么好，然后今天我突然管他了，我对他严格了或者是给他设了什么什么规则了，那孩子一定很愤怒嘛，那孩子就会恨我，那我又不想失去孩子对我那种爱，那我就把界限降低了，或者说哎呀算了算了算了，我还是讨他好吧，还是让他开心吧，我就不要再惩罚他了哈。像这样的方法到底对不对呢？
这个就是因为家长他喜欢讨孩子的喜欢，我们说的就是一个心理教育多过了一个道德教育的时候，就造成了后来小孩子会用他的感觉来控制他的父母，所以首先家长要明白这个方式不能再在家里边延续，那家长首先不能够用情绪去控制孩子，我们因为我们从小就是被父母亲用情绪控制的，大声说话我们就听了，所以我们现在呢跟孩子呢要像警察开罚单一样，不能够有情绪，在管孩子的时候自己不能够大声然后用那种凶啊骂呀那种方法，而是说在孩子就是说能够受教的前提底下，比方说孩子有时候孩子敞开心了，道德教育不是在孩子做错的时候才去教，而是你或行走或在家里或走路，你记不记得我们那个生命记讲的就是你做父母的要随时教，你要把神的话语放在那个门框门楣上，就是让孩子随时去背神的话语，随时跟他讲，在他心情好的时候去教他，不是在他发情绪的时候再去教他，那个时候就是孩子不受教，在好的时候呢父母亲就是要不断的去灌输，就像警察就是比方说我们今天开车超速了，警察就给我们一个罚单，但他不会对我们凶，对不对？他不会骂我们一顿，对，然后你不交罚单呢下次就再加一点钱，是不是？对，所以就是说对孩子的管教就是这样，有时候就是拿掉他最喜欢的玩具啊，或者是用一些后果哈，但是不要用情绪，父母亲首先不用情绪，孩子就自然不会用情绪了。那上次我们已经讲到了这个四种的道德的层面哈，那我今天想更深的来讲一下这个，特别是这个健康的良心和这个禁止性的良心的区别哈，因为我发现呢非常多的人 比方说我的好朋友，他们活得很累，他们会为每一个人着想，他们会觉得说比方说好像过节哈，妈妈叫他们去吃饭，可是呢先生也要他吃饭，那他就觉得说先生呢就是跟他讲说我们可不可以两人世界，那妈妈就会跟他讲说妈妈在这里很无聊很难受啊，过节你都不来陪妈妈哈，你可不可以来陪妈妈哈？因为他的里面呢他没有一个清楚的道德仓库，就是说你其实结婚以后呢你是要跟丈夫成为一体，你要离开父母的，所以当妈妈的需要跟丈夫的需要冲突的时候，你要以丈夫为主，所以呢你就可以坚决的跟你妈妈说我可不可以改天再跟你吃饭，但是呢他就做不到，他的里面因为搞不清楚不是很清楚的时候呢，他就会觉得很内疚哈，没有去陪妈妈吃饭，然后就一直在责怪自己，最后就责怪妈妈为什么妈妈要叫我去这个时候去吃饭哈，然后去了又不高兴不开心，就是说因为先生会被得罪，两个人会吵架，所以呢我就发现很多人活在这种很累的那种生活里面，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呢，就是因为呢我们从小呢有一种镜子型的良心训练，它的特色是什么呢，镜子型的良心呢它不是犯错的良心，而是一直担心自己可能会犯什么错，凭着感觉会犯错，面对所做的决定对不对的时候呢，他常常会想说人家会不会对我失望啊，人家会不会不接纳我啊，然后呢又怀疑自己的决定，说到底我做的这个方法会不会让别人不舒服啊哈，不知道到底怎么样才喜悦我，所以对自己做的每一件事情都不放心，这样子的就是我们民族的文化里面呢很大部分人都是镜子型的良心在作祟，因为我们从小没有这个正确的积极性的道德良心仓库呢，造成了我们对人际关系一团乱哈。这个情况是怎么造成的呢，有三个因素，第一个呢就是父母亲呢常常用让孩子恐惧失去他们的爱跟接纳来操纵孩子，透过那个情绪不正确的表达，比方说孩子今天做错了失败了，父母亲就会跟他讲说你为什么失败，你今天为什么应该得100分，为什么你得了95分，就是因为你不乖你不努力，就是因为你不好，所以呢今天你没饭吃，爸爸妈妈让你没饭吃哈。所以呢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孩子恐惧就是会失去爸爸的爱，就是妈妈跟他讲说你将来没出息哈，你到大街上去扫街妈妈也不会要你的哈，爸爸也不会要你的，所以孩子因着自己做错事情呢总是把它放在恐惧里面，比方说父母亲常常吵架，然后就会怪到孩子说都是你不乖，所以才造成了爸爸妈妈吵架，所以孩子呢里面呢就是总是怕自己做错事，还没有做错事呢就已经怕了，然后呢只要失败一点做错一点的时候就被责怪，就把所有东西都放在他身上，所以小孩子后来做事情就不知道该怎么做才好，自己尽力了还是会被骂一顿，所以这是第一个，父母让孩子恐惧因为他们的失败而失去爱，第二个呢透过罪恶感来操纵孩子哈，这个情况很多，罪恶感哈，我们就说啊，妈妈生你的时候啊很痛啊很难受啊，所以呢你今天不乖呢你对得起妈妈吗，你对得起你的良心吗，然后呢就是哈，今天爸妈之所以吵架都是因为你，就是因为生了你出来哈，然后就是说你今天还不努力还不好哈，那爸妈就离婚了哈，看你怎么办，所以就是很多这种罪疚感造成的去操纵孩子哈，然后逼着孩子里边呢内在呢非常冲突非常罪恶感，外面呢他越是罪恶感越行不出来，因为罪恶感是让人死的，绝对不会有改变的动力。第三个呢就是父母亲没有向孩子说明正确的行为和那个美德后面的道德理由哈，把原则放在孩子的里面，孩子表现好行为呢是因着惧怕而不是因为爱美德，父母常常告诉孩子说你为什么不跟老人打招呼，你为什么不跟这个人打招呼，好，你吃饭的时候为什么不等大家一起来吃，他会用那种为什么不为什么不，然后用那种很外在行为的改变来跟孩子说，但他不会跟孩子说哈，你要尊重长辈，你要看别人比自己强，你要敬重每一个人，所以呢我们在饭桌上等大家一起吃饭，这是一个礼貌，是让别人感觉到被尊重感觉到被爱，这样子的话呢就是让孩子呢他的里面呢习惯了一个好行为，然后愿意来持守那个美德，所以我觉得耶稣讲的很对，就是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呢必使你们得自由， 今天我们刚才谈的那些孩子们，他们之所以就是一天到晚哭啊闹啊，或者是说常常就是我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啊，因为他们不明白真理，他们其实一点都不自由，因为他们不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长大以后就更可怜了，因为他会进到社会里面，进到一群人当中，对不对？他的那种要求特权呢、啊，没有道德规范呢、啊，会造成别人对他的那种看不起和很多的问题。所以呢，我们今天做父母的，在教孩子的时候呢，最好就是心平气和地告诉孩子什么是对的，特别是孩子能够在逻辑思维啊、理性上面能够发展到，能够懂道理的时候呢，父母亲一方面是自己行在其中，当自己有什么地方是用情绪控制大声讲话骂人或者是造成罪疚感的时候，当场就跟孩子认错，这样的话父母的良心也不会变硬。有时候我们父母亲也是因为孩子不乖嘛，我们没有觉得这孩子不乖是我们自己教导不好，好，我们常常会觉得孩子不乖就是想把他丢掉，所以呢我们里边呢就是良心也硬了，所以我们就一直都用同一个方法，就是用骂的啊，或者是用那种我就不管你了，管你变个什么东西，好，然后在背后呢就论断孩子，跟别人论断孩子，父母之间也论断孩子，其实岂不知在那个灵界里面是打开一个口，让魔鬼不断的去攻击这个孩子哈。那所以呢，父母亲现在开始，如果你是一个禁止心良心来管教孩子的一个父母的话，你现在就要查验你自己，你是在制造你孩子背后的恐惧吗？罪疚感吗？还是你让你的孩子喜悦来行善，喜欢去做好事？所以当孩子能够等到父母上桌才能够来吃饭，或者是孩子帮你洗了碗的时候，你去鼓励他的好行为，你说哇，真的是你越来越懂事了，你好会孝敬父母，你很会尊荣长辈啊。那或者是说当孩子在你面前说了啊，我今天功课没做好啊，我这是没花时间，然后妈妈就跟他讲说，我知道你是好孩子，你将来一定会做得更好的，好，妈妈相信你，没关系，你一次的失败不包是你永远失败，下次你会做得更好，不断地用这种正向的美德来鼓励孩子朝着好的方向走，那我们就能够在孩子里面建造那个积极性的良心。
让我领得开枪。 吃，吃饭吃。
各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